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今天和大家讲到回忆录的第21段，我们呢这个前面一直讲到这个1956年啊，一直没有讲到1957年，因为1957年就是反右运动，那是一个对我们家庭来说呢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因为父亲呢就打成了右派，那跟着以后呢就被下放到，就流放到那个湖北的潜江县的一个叫周基农场，就是一个劳改农场，那个学员里面的这些右派呢都赶到那里去劳改了，所以这个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家的生活呢也就改变了，从53年到57年那个生活一直是很平稳的，到了1957年呢差不多接近扫地出门，那么这个家呢也搬了，从这个13栋啊，就现在武汉音乐学院的14栋的最后的那个单元的楼上那个小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住宅，最后呢就搬到了这个20栋和很多这个学校的这个邮政邮房收信的呀，这个食堂啊，这些老师傅都住在一起，都躲在那个地方20栋的3楼，那个生活发生了巨大的改变。那个改变以后呢，因为后来跟着母亲呢就一直坚持不同意父亲有反党的这个言论，所以呢就认为他同情右派，所以赶在58年又把母亲化了右派，所以呢就等于说父母呢都被打成右派，都去劳改，所以对我们来说生活呢就发生了一个天翻地覆的变化，父母都看不见了，因为呢毕竟有3个孩子啊，我和弟弟还有妹妹，这个没有办法把2个人都赶下去，所以呢父亲去劳改，母亲呢就在学校里，从声乐系的一个系干事就降到了这个做清洁的，每天给学生砍这个劈柴啊，生火炉给他们弹琴啊，搬这个垃圾车啊，大概就是这样。这一段呢我们下面再讲，因为要讲到57年的反右运动。今天要讲呢就是56年，我有一个非常开心的夏天，就56年这一年呢看到苏联展览馆看了那么多大的油画，非常高兴，并且那个56年呢是比较开放的一年，我们知道这个56年下半年这个中央就已经提倡这个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啊，就是言论可以自由，并且呢在这个思想的影响下呢外国电影的进口呢也逐步的多起来，当然都是东欧的电影，但是呢也有一些呢夹进来的老的外国电影啊，我记得好像那个时候还真进过一些电影，我不太记得，我倒是查了再告诉大家，但是那个时候看捷克啊，什么好兵帅克啊，或者是匈牙利啊，这样的电影呢就已经出现了一些啊，就有一些这个所谓东欧的电影进来，那整个电影市场呢开始是比较蓬勃的。那我们因为住的武汉音乐学院隔壁就是人民电影院，所以呢买1毛钱买张票就可以呢享受非常非常愉快的一段。1956年呢这一年我有3年没回广州了，那虽然在我这个中南英专中南美专里面还是生活在一个完全讲广州话的环境，那么但是呢还是想广州的，所以呢那个母亲呢就那一年把我送回广州。那我先讲讲我们在广州搬家的时候，联兴路81号，我们家不就搬走了吗，搬走了那个房子不能空着，所以呢母亲当时呢就把她的一家人呢就引进来了啊。我跟大家讲讲讲到这里我还没有讲我们周家的这个背景，因为周家实在太大太复杂我讲不了，但是呢我牵扯到一点我就讲一点。我的母亲的母亲也就是我的外婆，在我母亲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没有见过外婆。母亲的父亲就是这个外祖父就再娶了一个年轻的一个后妈，这个后妈呢就我妈妈就叫妈，这个后妈大概过门以后我母亲才没多大，我母亲因为当时这外婆死了，母亲呢就被这个外祖父就安排到这个长沙去读书，所以我母亲的这个小学的教育是在长沙完成的。我说为什么母亲写的一首非常好的这个小楷字呢，就是在湖南的学校学的， 至于他在湖南是读私塾呢还是读什么我不知道，但是我母亲呢就是因为他外祖父那一代他们呢都是开放之人啊，就是外祖父五兄弟嘛，他们生的孩子那女孩子没有一个这个小脚的，就全部没有残脚，就是解放都天族。我母亲26年生的，辛亥革命已经成功啊好多年了，那这个北伐的期间母亲才生，所以呢是没有残小脚，并且接受这个西式的教育，所以呢会唱歌会写字会做算术，这就是长沙学的。那么但是他的那个后妈也就是我的外婆啊，就是后外婆还在，我的那个外祖父呢和后妈呢就生了几个孩子也就是我母亲的同父异母的孩子有几个，那个都叫周令啊，周令英这是大的这个老大，周令专是老二，周令恒是老三，是个儿子，这样生了三个孩子，就两女一男，这是我母亲的同父异母的兄弟，就跟着这个后来的外婆，这个后来的外婆姓谢啊，叫谢永贞，永呢就是歌咏的咏，贞呢就是贞言的贞啊，谢永贞，谢永贞是一个砸了小脚的女人，但是长得很高大，也很好看的、啊，那个能画画，能写字，大家闺秀。这样呢嫁过来以后呢就生了三个孩子，这三个孩子呢可都没有外婆长得好看啊，这三个孩子可能有这个外祖父的那个遗传吧，这个外祖父我没有看过照片，大概不算好看的，这乡下的地主嘛。这样呢这个解放以后那个当然就不行了，那个地主就已经破落了，所以这个谢永贞就是我的外婆呢就带的这三个孩子就在长沙，就挺困难的。所以当时我母亲46年47年在广州就把他们这一家呢都结到广州来了，连我父亲啊人也很好，但结过来以后没有办法住在我们家了，所以呢就在旁边呢租了个房子，就给这个外婆和三个这个我应该叫做阿姨了，这三个阿姨住。所以小时候呢这三个阿姨经常抱我啊，三个阿姨都没有结婚，那个时候大阿姨呢就脸红红的胖胖的，就是周令英，这个跟我妈感情很好啊，两个人是非常好的，到很多年以后还是很好。这个周令英呢老抱着我，那么我呢就觉得周令英阿姨的两个脸呢红红的，所以呢我就说叫苹果阿姨啊，叫苹果一啊，叫苹果一，后来所有的人都叫她苹果一，我就是隔了若干年了，到70、80年代大家看见她还叫苹果一，其实呢就是她。第二个一呢就周令专，这是因为对我是小阿姨，所以呢广东话我就叫她一宅，就小一，后来呢所有人都叫她一宅，也就是我的一句话就变成，还有一个小舅舅就是最小的周令恒，我的叫靠福宅，就是小舅舅，所以呢以后都叫做苹果一一宅靠福宅，就这样所有的人都跟着我叫，包括我父亲啊，包括我们的邻居啊都这样叫。所以呢这个我母亲走的时候呢就把联兴路81号的一楼就给了他们住。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个苹果一也就是周令英呢就很争气啊，他呢就去学习并且参加革命工作，后来呢他呢就自己就独立出去了，没有几年在广州他呢就到了韶关啊，就是粤北到了韶关，在韶关呢他认得了一个老干部，这个老干部我不知道是不是抗战干部还是长征干部，是个老干部，那个人很好，是个江西人，估计是长征干部，叫叶明寿，那在韶关钢铁厂的是个领导。所以呢我这个周令英这个苹果一啊就嫁了一个高干，等于在韶关。后来苹果一呢也很用功，就是做财政会计，最后他做得很大，他是韶关钢铁公司的管财政的副厂长，这是我记得到90年代他还在，他是享受的那个很高的待遇，因为韶关钢铁公司是广东最大的钢铁厂，他是那个最大钢铁厂管财务的这个副厂长，财务总管了、啊，这个做得很好的。他呢后来到韶关以后跟叶明寿这个姨丈啊这个结婚以后生了几个孩子，几个孩子都 都做得很出色啊。这个后面的就几个都是我的这个表弟了，对我也非常好啊。一个好像当了这个当时驻惠州的这个好像47、48军的一个师长，这个是大儿子，后来下来以后当了广东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矿业集团的总裁啊。到了00年代以后，这个叶小惠那都是广东的一个非常大的这个国企还是央企的一个老总啊。有很多人找我要托他办事，我想是表弟我不管啊。后面几个都不错的，那个就讲的第一个阿姨，这个我回广州的时候，这个阿姨呢已经去做革命工作了，就是1956年她已经不在广州了。这个第二个阿姨一宅，就小阿姨周令专，她呢就到南海去工作，就是现在佛山。在南海呢就嫁了这个南海的这个县，南海当时是个县，这个县委的宣传部长啊，姓蔡。那么他也就变成一个革命家庭了，也生了两个孩子，这两个孩子也都是我的表弟表妹啊，我还见过的，这都在南海发展，也就是完全广东话了，也就是一口广东话。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就讲两个。最后的这个我回去1956年见到的就是外婆和这个小舅舅，这个靠福宅，因为小舅舅的那个时候还在广州读书啊。他后来读完书了以后，到60年代高中毕业，他是响应了这个国家的号召支边，他就到新疆去了，这个靠福宅就到新疆去了，所以就留下外婆一个人。那我回去的时候呢，就是母亲把我送给外婆，那外婆当然管吃管住了，母亲当然每个月给钱了。那个时候呢，这个房子呢还出租啊，我就讲了，这个租给谁呢？就二楼租了一家人，这一家人呢是母亲认识的一个上级啊。这一家人，这个人呢叫苏怡啊，这个人可是个名人，文化人，我们叫他苏伯伯啊。就是我母亲53年走的时候，这个苏怡从香港回广东，那么要找地方住，那就看了这个房子。那母亲说我楼下给外婆住啊，就给外婆和小舅舅在住一楼。那么一楼呢只有一房一厅，厅是大家用的，后面呢还有个柴房啊，有个厨房啊。这个靠福宅就小舅舅就住在后面那个后房，原来就是云姐住的那个。那楼上呢是两间卧室，前一间后一间，后面呢有一个有浴缸的一个洗澡房，还有这个抽水马桶，有比较现代的房子。顶台呢是一个小棚子，是一个平台，上面前后都种了花，大概就这样。那苏怡呢就来跟妈妈谈了，就说租这个，所以我们53年一走呢，苏怡呢就搬进来。这个苏怡搬进来以后呢，苏怡是广东省文化局的副局长，他可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官员，是个文化人士啊。那么就是住在这里。那么回去呢，我跟外婆吃饭，有些时候呢苏伯伯的饭他比较好嘛，因为他是个官员，并他会请很多文人到家里来，就跟苏伯伯吃饭。并且呢苏伯伯有一个女儿叫苏丽生啊，这个人现在还在广州电视台经常有电影，大家查查，所以名字叫丽生，力量的丽，这个生活的生。苏丽生呢长得非常好看，那个女孩高跳啊，这个女孩跟我同年，那我比他小月份，所以呢他总是把我叫弟弟。就是苏立生呢就带着我玩。另外苏怡呢还收养了一个义女啊，这个义女好像叫邓啊，姓邓。这个苏怡呢自己没有生育能力，她的两个女儿就是那个邓，那个长得很漂亮那个高高个的一个女孩，还有苏立生，就是跟我同年的这个，这都是领养的。领养的这两个孩子都很漂亮，特别苏立生非常漂亮。当然后来我也问苏立生，外面有很多传言说苏立生是谁的孩子，估计呢都是电影圈的名人的孩子，那苏立生自己也不知道啊，我也不知道。但是看苏立生呢，那就是完全是一个很精彩的女孩，又高又漂亮，非常非常精致的。但是呢因为苏怡呢等于说他的亲生父母他生出来就不敢认，就给了苏怡呢就当自己的孩子一直带到老，所以呢这就变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朋友了。所以我到广州56年回去呢就有人玩了啊，跟外婆没有什么话说，但是看外婆写画画和写小字，那么外婆很沉默寡言，谢永真， 但是苏博那话就多了，那苏立生呢就是带着我外面闯的。苏立生当时在广州读小学啊，那个时候我在武汉读小学，所以大家呢就非常好，所以我跟苏立生呢莫逆之交，到现在为止呢也是非常好的朋友。这个我们后来还有一个叫黄宏坚，那个后来考到北大去了，那我们三个人呢有点三位一体，到现在呢如果要约见呢总是三个人一起见啊，当然现在一个老头两个老太太，但是呢那就是那个时候的朋友。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1956年呢本来是一个风平浪静的一年，母亲呢就觉得我一个广州孩子现在的小学都读到三年级了，应该回家看看了，并且呢外婆也在，所以母亲呢这个快到暑假的时候，学生有很多广东学生吧，在中南英专的院子里面，母亲呢就找了几学生，就问有没有学生要回去。那么有个学生叫潘坤池啊，这个潘坤这个坤字难写，这个昆仑的那个昆啊，池呢就是水池的池。这个潘坤池是广东人，有两三个广东同学男同学要回去，那母亲呢就找了潘坤池说，我买张票你带他们回去，给我送到联兴路81号。这个两个男同学也觉得好办，一个小男孩就带着了，就所以呢母亲呢就让他们两个带着我，就坐公共汽车到了武昌的火车站啊，就是现在这个紫阳路往南的武昌站。那么到了武昌站呢坐了火车摇摇摆摆，好像是硬坐了，学生嘛我也不觉得辛苦，趴在凳上就能睡，那个时候旅行的人不多。然后呢回去以后呢就把我送到81号，哎，外婆看见很高兴，哎呀寿之回来啦。这个我呢也觉得特别，因为广州呢53年54年55年这过了三年了没有什么变化，榕树依旧，市政府依旧，观音山依旧，所有东西都是那个样子，广州那个时候变化不大。所以回去以后呢很高兴，外婆跟我开了一张小床，我就在那睡觉，白天呢就跟着苏立生去玩，苏立生也放暑假，所以那一年呢是个很开心的这个年份啊。那一年呢我就开始跟这个苏伯伯，就苏姨和苏立生和这个邓鼻息啊，苏立生的姐姐叫邓鼻息啊，碧就是碧玉的碧，息呢是一个草字头一个息字吧，应该读倩吧我估计，就跟他们一起玩。邓玉倩比我们年纪大，她已经到了这个谈恋爱的年代，那是有人追了，也是很高的一个女孩，讲话有点神经质的。苏立生呢是一个非常优势的女孩，长得又好看，苗红根正，爸爸是一个革命干部，并且是文化局的副局长，那么所以呢有很多事情她都去的。苏立生有一个她自己觉得非常特别的事情，就是那一年就那几年好像北朝鲜的领袖金日成跟周总理来访问广州，那个时候要到白云机场去迎接苏立生呢，就是被选为去献花的那个青年，他戴了红领巾给金日成献花，他家里还挂了张照片，就是跟金日成周恩来一起拍的照片。所以他是属于那种这是苗红根正的孩子，长得又好看啊，又能歌会舞啊，这个非常厉害的。那苏立生呢对我挺好的啊，就是有什么事儿就拉着我，加上邓鼻倩啊，应该读邓鼻息，我怎么记得广州话我记不清楚，我这段录音会传给这个苏立生听听啊，看看有没有错。我就讲苏伯伯这个人呢，就是苏姨啊，这个人呢非常大大咧咧啊，走路摇摇晃晃，这个嘴也很大，讲话头发呢往后梳，这个讲话是见过大世面啊。这个人呢有意思的人，他的原名呢是叫苏大珍啊，珍呢就是一个一字旁这边一个贞洁的贞啊，苏大珍，但是他一直的艺名叫苏怡。那这个呢就我们就开始进入这个中国的电影圈了。他是麻阳人啊，1900年生的麻阳是湖南的这个湘西的一个地方啊，就比较粗的，家里呢开小作坊。那么1900年生，1921年他还在家乡有好几年，在家乡读私塾，写一手好字，然后呢到县城呢小学读书，然后呢就到长沙去读书啊，然后呢高中毕业以后他当过半年的小学教师啊，这个20几岁啊。1922年他就考上了北京大学，那在北京大学呢他非常的积极， 并且呢管了北京大学的一份积极的学生的报刊叫做响导啊，办了这个，他呢是中国最早这个中国电影进入有声电影的时候的主要的这个导编导，就是中国 早年是这个火烧红莲寺，那些都是默片无声电影，他呢最早呢就参加这个有声电影，他是最早参加左翼文艺运动的老一辈的电影艺术家。他在1930年4月，他当时参加了左联的一个重要人物叫沈西林。那么沈西林呢就说你不要叫周大珍，这个名字太封建，那就改成了苏怡。那么他就开始写电影剧本，1931年30年写了电影剧本最后之爱。1931年他呢就进入了天一电影制片公司去拍电影，这个拍了两部电影，一个叫做《云兰姑娘》，一个叫《一夜豪华》，他就写了这些电影的剧本。然后呢1932年他就开始把改编粤剧，他和谁合作呢？和红线女的先生就是马思征啊，这个广东的粤剧的老生的这个最大牌叫马思征，他和马思征谭南青合作，就把粤剧《野花香》《二世祖》《龙城飞将》《妇人心》把这些改成的时装戏就搬上荧幕，有很有意义。那么当时呢他在香港呢当时都是色情电影神怪电影，他编的这些电影呢是让这些观众耳目一新，所以他在香港电影界就站稳脚跟。那个时候邵逸夫还在上海还没有来呢，那个他也跑到上海去拍电影。1934年他到香港呢，在香港的全球立声南洋这些电影公司呢拍电影。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呢，他就拍了很多抗战题材的电影，包括《最后关头》《大义灭亲》。那么抗战期间呢，他就跑到重庆去了。1940年进入了中国电影制片厂，编导电影呢《青年中国》。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呢，他又回到香港编导电影《断肠花》。他呢还和这个蔡楚生一起发动了所谓这个粤语电影清洁运动啊，就是说这个不要拍那种黄色淫秽的啊，讲粗话的。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受之有道》节目，听王受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我们知道，在抗战期间，1938年呢，这个上海沦陷以后，香港的电影人都跑到上海的电影人都跑到香港来了。当时有这个夏衍呐、蔡楚生、司徒慧敏、沈西林、谭友六这些人呢都南下。然后呢，他们就香港呢，在这个时候由这个苏怡来编导，就拍了《大义灭亲》《傀儡美人》，并且呢，马思征主演的《摩登女招夫》，并且呢，导演呢这个夏衍编剧的《大地之花》，就是抗日的。然后呢，他到了重庆以后，他呢就导演了《青年中国》，主演的人呢就是陶晶、白杨，所以他整个中国电影圈他都熟悉，并且呢，他还拍过一些新闻纪录片，导演过《日出》《黄金万两》这两首的这个话剧。《日出》这个电影里面，这个其中呢有好多小的角色，就是我的姨妈在那里演的。1946年4月，当时这个邓颖超、廖承志他们呢就请苏怡还司徒慧敏就到这个重庆的中共代表团吃饭，就跟他们聊，就是要他们你们将来呢应该就是帮助，因为新中国会成功了，所以呢这个苏怡那个时候呢就开始走上完全左翼的道路了。全国解放的前夕，1948年49年，苏怡呢是作为香港电影界的特邀代表到北京参加第一次全国文化艺术代表大会，并且呢是当选为全国影协的常务理事。那么1952年苏怡呢就从香港回到广州，那么就当了广东省文化局的副局长。那么这就是他的在广州，他那个52年1月回广州是租地方住，他在重庆编电影啊导演电影的时候就认得我妈妈，我妈那时候演戏嘛唱歌嘛，所以呢苏怡就知道。苏怡回来的时候呢就请我妈妈吃饭，就是1952年我爸爸妈妈一起去，苏怡就请吃饭。这个其中呢就谈到我妈妈说我们要搬走了，我们家有栋小房子，这个 是可以用的，那苏仪说那我给你租下来吧，我不知道租金多少，反正不贵，按苏仪的工资那是不大的钱，所以苏仪我妈妈说我也不要这个钱，你把这个钱呢给我的母亲，就给我外婆，就作为养家吧，好像几十块钱一个月。那么所以呢这栋房子租出去，就我外婆的生活费就解决了，所以苏仪呢就搬到这个地方去了。那么我回到了广州呢，这个首先就是跟苏仪他们一家人打交道，因为比较起来我外婆呢是一个乡下来的，她是从长沙来的一个长沙人，讲一口长沙话的，很会做饭，但是寡言沉默，就是守寡嘛，因为你想这个解放后这个我的外祖父早就死了，也不知道跑哪去了，那剩下来的就是带的三个孩子，三个孩子呢只有一个儿子，就是小舅舅还跟着他，其他呢就没有什么，他生活里也没有什么欢乐，整天就在这个院子里走来走去，走到这个连兴路的街尾啊，到那个鸡屎巷，鸡屎巷这边有一条巷叫做榆谋街，就榆茂街，都有些这个卖菜的，买点菜买点肉回来做点饭就让我们吃。那个苏伯伯，就是苏伯伯经常说是寿司就到我这里吃吧，因为在这边吃呢有苏伯母，有这个邓鼻西，有这个立生，哎呀我们一起啊就吃的就非常的愉快啊，反正呢就加双筷子，所以呢我就等于说两头吃饭。但那个在广州那段生活呢我觉得非常的有趣，因为我们家的那些熟人朋友都搬到武汉去了，所以到广州以后呢这个人就不多了，但是广州还有亲戚啊。我的这个祖父是几兄弟的，所以我讲的祖父，我上面有一个大哥叫我们叫武伯伯，就武伯公，就我祖父的哥哥第五啊。我祖父大概排行是第六是第七吧，就是第五叫武伯公啊，他们都是留日的。这个武伯公呢，做过平汉铁路的局长，就是管这个广州到武汉的铁路，他学铁路工程的，那么他的眼睛高度近视，那么他呢还住在广州，他有两个女儿，我就是叫两个姑妈啊，一个我不叫牛奶姑姐，叫牛奶姑姐，也是我起的名字，我不知道为什么叫牛奶姑姐啊，一个叫大姑姐，大姑姐，那么这他们两个姑姑呢都没有孩子，都没有，我忘记了他们有没有结婚，好像牛奶姑姐是结了婚的，大姑姐好像没有。那么家里呢这个还有一个儿子，除了两个姑妈，儿子叫王义基，那我父亲叫王义平。王义基呢功课很好，就学了农业，他后来当了这个中国的农业电力研究所的所长，在北京啊，当时我文革期间到他家里去，他在北京，他是一个副部级的干部，后来又调到武汉电力研究所当所长，很大的一个电，我第一次看见那种电的那种球，就是他的研究所，所以呢他是一个读书的，所以呢有些时候到武伯公家里去玩啊，武伯公啊整天笑呵呵的，然后跟我讲很多有趣的事情啊，两个姑姐啊，就是大姑姐牛奶姑姐也对我很好，那是自家的小孩嘛，所以呢这段历史呢在我的记忆当中呢是一个美好的广州，特别是苏立生和邓鼻西呢经常带我去很多地方，他们到那个文化公园那里有这个夏季有着舞会呀、啊、这个邓鼻西当然很多人抢着跟他跳舞，因为他是个美女了，他那个时候十几岁，我跟苏立生两个小屁孩嘛，你想都是六年级的，但是呢他们知道的东西比我多得多了，所以呢在广州看这个灯展，看那个画展，看电影，逛街吃东西，哎呀就跟着他们，所以呢我这个广州给我一个更加美好的一个形象。那么特别呢是认得了苏伯伯啊，苏伯伯对我来说呢就很重要，因为后来我有一段时间跟苏伯伯有很长时间的这个聊天，那就是到了文化革命之后啊，到72年我已经在一个工艺美术厂工作，每年呢都要到交易会去，那么也是住在连兴路81号，那么这个时候苏伯伯跟我谈很多旧事，就谈到他在麻阳时候的生活，谈到他在这个香港电影界的工作，谈到和这个红线女的关系，谈到和马思宗的关系，他怎么劝他们回国，这些内容呢 并且在他那里呢见到了一些很重要的人啊，像这个研究甲骨文非常重要的这些人啊，后来认的这个黄仲英的弟弟黄仲江啊，也是在这个联庆路81号见到的。所以呢，这个和苏伯伯的这段关系和苏怡先生这段关系呢，对我后来开始认识整个的大文化圈，特别是抗战文化圈，是有很大的奠基的作用的。好的，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